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第十一集。我们会听到，在球衣和先生实行的训练计划下，艾莎终于是一步一步适应原野的生活。球衣和先生不只需要很多的耐心，还有爱心，还要学会能够放手。因为呢，艾莎是从小和他们相处，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要看着艾莎自己去探索、去冒险，甚至受了满身的伤痕，挨饿受冻，对球衣和先生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呢。不过后来也因为这样，艾莎终于学会和原野其他的动物，还有其他的狮子一起相处，后来也学会自己狩猎，而且技巧越来越好咯。甚至球衣和先生还发现艾莎谈恋爱了呢。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艾莎怀孕要当妈妈了，让我们开始来听球衣继续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十一集，艾莎怀孕了。艾莎自己猎到了一头水牛，把它拖到水里，要守护它的猎物。而让我们惊讶的是，艾莎居然愿意跟老鲁来分享它的猎物。但是要把这头水牛弄出水面是很大的工程。艾莎咬住尾巴，再由其他三个工人拉住水牛的头跟脚，大家真的是又笑又闹的，最后才把水牛给弄上岸。在分割牛肉的时候，只要切下一条腿，艾莎立刻就会把它衔到树荫底下藏好，不管它有多累，它绝对不会轻易地离开那个地方。当一切工作都做好，艾莎一反刚才凶猛的样子，守护它猎物的那种攻击样式，现在却是撒娇地舔着我的手臂，还把我搂在怀里。她这样的感情很让我感动。接下来的日子，艾莎只要闻到狮子的味道，它就会消失个两三天，偶尔回来打打招呼。我们想，也许艾莎真的已经找到伴侣了。有一天晚上，狮子叫得特别厉害，再加上猎狗的声音，我和乔治整个晚上都没办法睡。隔天早上没有看到艾莎回来的踪迹，于是我们便朝着昨晚狮子吼的方向走。一路上碰到了不少逃命的羚羊和猴子，我们更确定狮子们是在河边。果然，河边有两只到三只狮子的脚印。我们追过河才上岸，便发现树林里躲着一只狮子。
艾莎，艾莎！
乔治喊他，他竟然转头就走。
艾莎，艾莎！
乔治喊得越急，他逃得越快。这代表艾莎在他的伴侣跟我们之间，他选择了他的伴侣。一时之间，我分不清楚，心中是应该感到欢喜还是悲伤。 为乔治的工作需要常常旅行，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想办法到艾莎住的地方看一下。通常我们只要朝着天空放几发空枪，或是丢一个响炮，艾莎总是会赶回来和我们相聚。在我们停留的日子里，她始终会跟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出她的视线之外。而在要离开的时候，乔治总是会射一只公牛或打一只野猪，当作送艾莎的临别赠礼。每次分手的时候，艾莎也会故意把头别向一边不看我们。她虽然也很想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却装出她不在乎的样子。她是要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容易一点。她这样的自制能力常常让我和乔治非常感动。每次去看艾莎，她都好开心，对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撒娇友善。她又长大不少，健康情形也不错。在陪伴我们的日子里，晚上她宁可选择独自在丛林里过夜。真的，我的艾莎越来越独立，她已经能够适应原野的生活了。几天，乔治因为公事再度回到艾莎居住的地方，他一到达就放了两声响炮通知他。那天艾莎并没有出现，倒是有一只狮子在营地附近叫个不停。第二天傍晚，乔治办完事情回来，艾莎才出现在他眼前。而这天晚上又有狮子整个晚上叫个不停，但是艾莎并没有回应，他一直留在帐篷里陪乔治。艾莎隔天一早就离开。乔治后来发现，艾莎坐在草丛堆里的一块大石头上，紧张地看着河流下游的方向。艾莎叫了一会儿，跳下来时一看到乔治，他竟然快步跑开。接着有另外一只狮子随后赶过去。几秒钟之后，艾莎再度出现。他很敷衍地向乔治撒娇完之后，就跟着那头狮子走了。两天之后，乔治再回到老营地，发现艾莎竟然躲在一棵树底下。看见自己的行踪暴露了，他只好出来和乔治打打招呼，还装得一副很高兴，还吃了乔治带去的肉。利用艾莎在吃食物的时候，乔治趁机检查附近的脚印。没错，还有另外一头狮子跟艾莎在一起。乔治一眼望见他躲在另外一棵矮树下，而且就是他前几天看到的那一只。艾莎吃过肉后就走了，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一听到艾莎找到伴侣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要去看她，因为我担心从此以后要再看到艾莎不容易了。才到营地，艾莎已经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我们。那一整晚，不管她丈夫怎么叫，艾莎都无动于衷，宁可跟着我们又吃又喝的。整整两天，艾莎都赖在营房不动，我们看她吃这么多，实在有点担心。隔天一早带他去打猎，虽然空手而回，艾莎的兴致却很好，常常开心地把我们推倒在沙地上。那天晚上，艾莎就睡在我的帐篷对面。天亮的时候，艾莎的丈夫又开始在叫她，艾莎才因此离开我们。过了三个礼拜，我们回去看她，艾莎表现得不像以前那么热络，看起来有一种安详的感觉。我摸摸她的皮肤变得柔软，毛色光亮。毫无疑问的，我们的艾莎怀孕了。 一般而言，怀孕的母狮子不方便去猎食，而通常这部分的工作会由母狮子的姐妹们代劳。但艾莎的姐妹们早就被送到动物园去了，所以现在就由我和乔治来充当她未来宝宝的姨妈。乔治有工作要做，因此我们决定由我留下来照顾他，甚至打算在最近的一个看守站养一群羊，这样呢，每隔一段日子就可以去载几只来给艾莎补补身子。老鲁也留下来帮忙，蒙哥当警卫，亚伯做车夫，而乔治只要有空档就尽量赶回来帮我们。在一旁的艾莎好像听懂我们的话，他会跳到我的床上，然后很快就呼呼大睡，进入梦乡。在今天的故事中，听到我们的艾莎呢，不但适应了原野生活，会自己打猎，有同伴和她在一起，甚至呢也怀孕要当妈妈咯。而且呢就跟人类当妈妈一样哦，在怀孕的时候这个孕程就要补补身子呢，所以裘伊和她的先生还特别养了一群羊，能够常常帮艾莎来补补身体。在故事中，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野生动物保育学家这些专员、这些专家们，他们怎么样去观察动物的行为跟习性呢？因为并没有办法常常用眼睛看到，或者用鼻子闻到气味。刚刚在故事中，我们一再听到裘伊和先生是用观察脚印的方式，对不对？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样去观察脚印啊？其实呢，母狮子跟公狮子还有小狮子，甚至呢同样的公狮子之间，它们的脚印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真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些野生动物专家，他们可以去判断哪一只的动物是什么样的脚印，所以他们也能够像刚刚我们在故事中去分别出来哦，艾莎曾经出现在哪个河边、哪个树荫底下，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他们认得艾莎的脚印，而且呢还能够推测出来他们是多久以前来到这个地方的哦。因为脚印如果是刚刚产生的话呢，那它的这个土壤会比较扎实，或者甚至呢比较深。那如果已经是过了好几天的，可能呢慢慢的脚印就会变浅、变模糊、变松散了。哇，所以呢野生动物专家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培养这些经验跟观察力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我们在每天可以看到的一些小动物，不管是打开窗户看到天上的麻雀，或者是在家里你可以看到蚂蚁。其实呢，每一只蚂蚁或者天上的麻雀，它们都有不同的样子，你是不是能够靠着敏锐的观察力来分别出来呢？这样的观察力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学习都能够很有进步、很有收获哦。好，下一集的故事我们就会听到小狮子们诞生咯。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